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恶魔的毒誓果然应验了。当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等几代吐蕃君王将佛法引入雪域西藏后，西藏的神灵鬼怪不再沉默了。新的宗教触怒了所有的凶恶鬼神，他们开始向人们发难。先是雷劈布达拉红山的王宫，接着是瘟疫荒年，再后来就是支持本教的权贵们的摇旗呐喊。一时间天怒人怨，佛教的星星之火开始熄灭。从印度请来的寂护大师也被无可奈何的藏王本人送回了印度。当他们依依不舍的时候，寂护大师向藏王推荐了莲花生大师。他说，藏王，在你祖先和父王的时代，虽说是曾经做过修建寺庙、塑造佛像、佛塔和翻译经典的善业，但是那时未曾将雪域的凶恶鬼神降服，因此一些藏王遭到妖兽的厄运，佛法也发生了中断的灾障。为了要用威猛法力来降服雪域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鬼怪，必须去迎请乌藏那的莲花生，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密宗大师。在前世你同他曾同修密法，你们之间有联系因缘的誓愿，如果能将他迎请到藏，他定能使藏王你的清净善愿获得成功。寂护离开西藏后，藏王赤松德赞先派塞囊带领取经使团从中原取回了许多的经典，随后就派他出发去迎请莲花生大师。也许是降服吐蕃鬼怪的因缘已到，莲花生大师也预测到吐蕃迎请他的使臣已在路上。这位先知离开了他的修行黑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门域见到了吐蕃的使团。吐蕃的使臣尽管对莲花生非常虔诚，但他们对这位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瘦弱的修士的能耐仍然抱怀疑的态度。尽管这些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并成为藏王倡导佛教的支持者，但他们从小到大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本教文化，以及民间和王室各种各样的巫术仪式。他们也深知雪域神灵鬼怪的威力。几年前那次雷劈布达拉红山王宫的巨大爆炸声，现在还令他们胆战心惊。他们中的有些人自己就尝尽了那次因鬼怪发怒引起的瘟疫的苦头，因此这些使臣们都不时将他们的怀疑目光投向莲花生。迎请使团休整了几日后，乘船离开了门域。他们先到达曲龙，然后又经过了聂姆托夹峡谷。才几日，这些习惯了骑马的吐蕃使臣们就尝够了大河狂涛颠簸的滋味，而他们的远方客人却好像与孤舟融为了一体，随波逐浪，泰然自若。等这些使臣叫喊再不要坐船时，莲花生决定帮助一下这些可怜的吐蕃人。他对塞囊说，明天河的对岸有一个孤独地狱，我要向他发慈悲。说罢朝着河岸抛洒施食，并口诵咒语。吐蕃使臣们并不知道莲花生在做什么，但他们都注意到河水渐渐变得平稳了，最后颠簸也消失了。当他们明白是莲花生的法力使河神平静时，他们都跪倒在大师跟前，心中升起了对莲花生大师坚定不移的信心。第二天，迎请使团开始改走陆路。当这群人来到西谷山的羌纳木地方时，他们决定在一家叫龙仓的山民家过夜。在闲谈之中，龙仓得知莲花生是一位无比的密宗大师，这位难得出门的山野之夫很想长长自己的见识。 他把野驴肉煮到铜锅里后，对莲花生大师说：你能降服这里的夜叉恶魔吗？我会同夜叉进行一场血战。莲花生大师说着就踢了铜锅。夜叉念青唐古拉山山神也听到了莲花生的誓言，顿时大怒，他掀塌雪山，密布乌云，降落冰雹，电闪雷鸣，搅得雪域大地无法安宁。念青唐古拉山神还不死心，他又命令大雪降落在大师身上，他还在大师脚下喷出雪布，用迷雾遮住大师前进的道路。念青唐古拉山神之所以要使用这些神变魔力，目的是要捉弄和考验莲花生。他还把脑袋伸到吐谷浑的疆域，把尾巴放到康帝的索和亚尔堂，犹如一条巨龙堵住了大师的去路。莲花生就用木棍插住龙腰，并揭穿山神的把戏说：你是龙王尼里托嘎尔，又名石香王武纪，快回去给我摆好坛城贡品。莲花生大师非常恼怒，为了用法降服山神，他在雪山上坐了下来，开始观想恰那多基本尊神。随后大师又来到聂荣开达山的宁中地方。大师说：你这条不让在吐蕃传扬佛法的凶暴白龙，我要你和念青唐古拉山神一起降服，我要让他们发誓保护佛教，成为保护佛法的护法神。白龙在雪山之上听到大师的誓言，吓得要逃往大海。唐古拉山神也企图在大师的眼皮下逃之夭夭。大师说：我一定要捉住你们，让你们发誓保卫佛教。大师在雪山之顶建起了五座坛城，接连三天做法，与白龙和山神大战。大师融化雪峰成为洪水，山顶露出了青黑色，岩石轰然塌下来。最后白龙和山神都苦不堪忍，害怕了，他们跪倒在大师面前。于是雪山停止了塌陷，狂风暴雨也停了下来，雪域一下变得异常安宁。白龙发誓要信奉佛法，唐古拉山神也答应听从命令。据藏族许多的神话讲，念青唐古拉山神是居住北方的山神，他是西藏人人皆知的神灵。根据宁玛派对于世间护法神灵的分类，唐古拉山神是最重要的神灵，他的名字还叫唐拉雅秀和唐拉耶秀，他是大念青唐古拉山脉的统治者。这些山脉绵延几千里，穿过罕无人迹的藏北地区。念青唐古拉山神还是雪域十八宝神的成员之一，同时他还是西藏土著神灵之一。他起初反对莲花生大师在藏地传扬佛教，后来被大师击败，从此收为佛教的护法神。一些西藏人还断言念青唐古拉山神是在金刚手菩萨的指令之下才第一次在天国立誓要保护佛法的。念青唐古拉山神还被看成是建有布达拉宫的红山的保护神。不过藏族传说又认为，有关布达拉红山保护神的信仰起源似乎更早一些。当远古之时，一位普通的本地山神把他的神地建在了红山的山峰之上。现在在布达拉红山的山峰顶还有一座山头保留着对那位神灵的纪念。后来当布达拉宫落成之后，这个山间就被一座专门为他建造的房屋围了起来。逢盛大宗教节日时，布达拉宫的内部宫室为香客开放，这个屋子的门也被打开，以便人们看到他这座用古代的起幡和长旗所装饰的山头。大部分藏族人都相信他就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神地。念青唐古拉山神还被看作是财宝保护神。 藏族人经常把它叫做库主念青唐古拉。在藏文文献中就有一段祈求念青唐古拉山神护财的祈祷词：向您念青唐古拉山神祈祷，我崇敬地提到您居住的雪山之地达姆秀纳姆，松耳石一样绿的鹰在其间盘旋，那儿充满了光明，即使冬天也如同春天一般翠绿。山神，您居住的邦土如此欢快，我呼唤您的名字，您的英名为神所知。山神，您的贵体穿什么衣裳？穿白丝衣来，穿白棉布服。如果您要骑乘，山神，您骑什么？骑四蹄踏雪的神马，驰骋于三界。您的白衣散发着光明，您的右手持有藤杖，您的左手数着水晶念珠，您静默观想，派出的是您的哪位化身？成千上万的骑手，还有您的仆人和随从，今天来到此地完成您的大业。藏族人相信念青唐古拉神有360个随从，他们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的360个山峰的山神。他有三种身像，山神经常化身为身穿白衣头戴白巾的白人，他右手持马鞭，左手持一短剑，坐骑是一匹白马。偶尔山神还会化身为恐怖的怒神，这时他面容严谨深沉，身上用鲸玉做成的铠甲保护，缠上黑熊皮，头上也带有鲸玉做成的头盔，佩戴寒光闪闪的铁剑和硬弓。另外一些藏文史料还记载说，念青唐古拉山神可以帮助莲花生大师所有的徒众，帮助法王赤松德赞的后裔，并像护子一样诱护他们，如同处主照料他的牲畜一般。山神还要以如此心肠来保护雪域之地，像警戒护卫财宝一样来守护桑耶寺。人们为了崇拜山神，给他贡献的各色贡品有丝绢、焚香、珍宝、水果和雪山冰河的净水。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第一个降服的凶神就是念青唐古拉山神，这是不奇怪的。念青唐古拉山神属于西藏四大山神，而且在众神当中极有影响。所以当莲花生大师降服了唐古拉山神，从藏北草原前往卫藏时，吐蕃的大力鬼神都互相转告，他们都知道了莲花生大师的法力和威德。大多数神灵鬼怪都在大师的座前许下了从此不再作恶、愿意守护佛教正法的誓言，但还是有一些鬼怪对莲花生大师的到来无动于衷，他们仍然如故地各行其事。莲花生大师并不担心这些高傲自大的凶神，他相信机缘一到，他们都会成为佛教的卫士。在拉萨西边的堆龙雄巴，莲花生大师受到了藏王赤松德赞派来的大臣们的热烈欢迎。宾主相见后，好客的吐蕃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可是在一阵狂欢豪饮后，所有的饮料都被喝光了。大师当即把他的手杖投掷在地上，顿时现出一条潺潺的小溪，小溪的水甜如甘泉，从此这条小溪就被称为雄巴天河。莲花生大师在迎请使团和大臣们的簇拥下，在王宫见到了藏王赤松德赞。出于礼节，莲花生大师要向赞普行礼，赤松德赞急忙阻拦道：我不能接受出家人的敬礼。大师就像一块巨石行礼，巨石立刻崩裂。赞普接着向大师敬礼，大师也向赞普致以问候。 宾主进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后，莲花生大师在扎马尔的真桑寺附近的一所住处住了下来。第二天清晨，莲花生大师画好坛城，并从寝宫中选出拉隆地方的儿童错邪年秦巴，协助他举行圆光占卜仪规。当大师做完一切仪规法事后，他让协助占卜的幼童错邪年秦巴说出从镜中看到的仍不驯服的神灵鬼怪们的名字。幼童错邪年秦巴还从来没有这个经历，他一开始除了从镜中看到自己一张充满稚气的小脸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紧张地抬起头，望着藏王赤松德赞和刚从印度请来的寂护大师。藏王凝视着已经完全入境观想的莲花生大师，然后示意幼童再仔细看看。这时，幼童的脸上露出了激动和紧张的神色，他看见了用洪水淹没庞唐的香宝神，还有制造旱灾、荒年、瘟疫的十二女神和其他危害雪域的夜叉、火神和恶龙。幼童告诉了莲花生这些神灵鬼怪的名字，他决定先降服夜叉、火神和恶龙。第二天，莲花生大师又选出十名出身高贵、父母双全、祖父母俱在的男孩，协助他举行圆光仪轨。结果四大天王降临雪域，使夜叉火神原形毕露，现出了人形。对他们中的万恶者，莲花生使用他的威猛法力加以震慑。对他们中的善神，则由寂护大师说法劝善，立誓护法。如果这样做了还不驯服，莲花生大师就以火祭的方式来消灭他们，让他们在烈火中毁灭。如此反复举行了几回降魔仪轨后，莲花生大师对赞普赤松德赞说，现在夜叉和火神大多立誓护法，但还要举行一次降魔仪轨才更彻底。今后可以顺利地弘扬佛法了，也可照您的愿望修建寺院了。大师又去苏浦江部园降服恶龙。聪明的恶龙看到诸神纷纷归顺莲花生大师，自知魔力难以与大师抗衡，就主动来到大师跟前说，大地之上赤松德赞最大，大地之下龙王我最大，我们交个朋友吧。藏王要修建寺院，我可以布施14匹骡子驮的金子，金子就在象鼻山，请派人去取吧。说完也立誓保证护法。现在是降服香宝山神和长寿五姊妹女神、十二女神的时候了。莲花生大师首先前往西藏的东部，因为西藏四大山神之一的香宝山神传说就居住在东方。香宝山神藏族人又称为雅拉香宝山神或斯巴大神雅拉香宝。非常奇怪的是，有的藏族史籍把雅拉香宝山神和诺吉康瓦桑布看成是同一位山神。也许对这种说法的最好解释是，诺吉康瓦桑布山神是雅拉香宝的化身。雅拉香宝山神的居住地在雅龙河谷的雅拉香宝山之上。相传从天梯来到雪域的吐蕃第一位赞普就住在这座神的脚下。据传说讲，雅拉香宝山神是居住在雅龙河谷境内的所有本地神和土地神的首领，他还是西藏众土著神灵中的一位。他常常以一头大白牦牛的身形显现为莲花生大师，这是他被驯服之后。从白牦牛的嘴里不断喷出血瀑， 有的藏文文献还把雅拉香宝山神描绘成躯体白如海螺，身穿白色衣服，并化身为兽形的神灵。它的主要标志是一只带有四只小鳍的短矛和一柄水晶剑。山神的坐骑是一个白色的如同一座山大小的神牦牛，嘴和鼻孔里不断喷出血雾。传说雪域的十亿战神都归雅拉香宝山神管辖。作为西藏的四大山神，雅拉香宝山神是傲慢无比的，对于莲花生大师来到雅龙河谷一事，他并不放在眼里。他还记得自己用大水冲毁庞唐地区的情景，这次又如法炮制，不断地向莲花生大师喷水。他相信一会儿大师就会像掉进洪水中的一只蚂蚁。莲花生大师知道雅拉香宝山神的厉害，因为当他经阿里来西藏拉萨的途中，迎请使团的好多人都向他描述过山神发怒水淹庞唐的可怕情景。所以当他见着骑在白色神牦牛上的雅拉香宝山神时，早已做好了准备。当山神刚喷出排山倒海式的洪水时，莲花生大师便跳到托普纳的高山上，举起金刚杵一指，洪水立刻倒流，并将雅拉香宝山神的坐骑逼到了大湖里。大师跳进湖水，用金刚杵猛击湖水，一时间狂风大作，波浪冲天。雅拉香宝山神在湖中战不过大师，只好驱赶坐骑逃到了雪山之顶。大师高举金刚杵在后面穷追不舍。外乡的巫师不要欺人太甚，山神说，你侵害过雪域众生，如果还不发誓投降，我就用金刚之火将你和坐骑烧死在山顶。大师说完便举起金刚杵指向东面的一座雪山，一团火焰射出，雪山顷刻在烈焰中化为灰烬。雅拉香宝山神看到这种可怕的情景后，立刻变成一条山一样大的白牦牛，企图逃离雪域。莲花生用铁钩手印勾住他的鼻子，而金刚镣铐使他更难动弹。雅拉香宝山神知道自己不是莲花生大师的对手，他从牦牛背上跳下来，将他的水晶剑和短矛插在雪地上，然后向大师敬礼说，我是神灵鬼怪的恶者，没有奉行佛法的愿望，但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破坏佛法了，不过请别让僧人到我跟前来。说完，雅拉香宝山神面对太阳立下誓言。从此雅拉香宝山神也成为莲花生大师最忠诚的护法卫士，而他也非常喜欢以一头白牦牛的身形显身为莲花生大师护卫佛教。离开雅龙河谷，莲花生大师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水而上，这次他要前往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因为长寿五姊妹女神和十二丹玛女神就居住在这里。莲花生大师先在后藏的乌玉地方降服了十二丹玛女神，并迫使他们在一个叫做卡热桑瓦的岩洞里发誓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接着莲花生又在珠峰击败了长寿五姊妹女神，使他们也加入了护法的行列。在西藏的神话传说中，长寿五姊妹和十二丹玛女神合称为长寿五姊妹丹玛女神。长寿五姊妹女神也称作吉祥长寿五神女等，她们都是山神，她们居住在珠穆朗玛雪山，在雪山的脚下有五个冰雪湖，每个湖都有不同的颜色，她们分别是长寿五姊妹女神的命根。五位女神的首领是扎西次仁玛，她是一位白色女神，呈孝貌， 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转变脸色而呈现怒相。女神生有三只眼，右手挥舞一只九尖金刚杵，左手搁于胸前，持一盛满甘露的器皿。女神的坐骑是一头白狮子。在宁玛派僧人的著作里，扎西次人马又被描绘成另外一种形貌。她是一位夹杂有淡红色的白色女神，既年轻又漂亮。女神右手持希望之珠，左手持一支占卜神剑，剑尾系有一个用白海螺做成的骰子和一面镜子。藏族人非常崇敬长寿五姊妹女神，不光因为她们护卫着西藏的佛教，更主要的是敬奉她们可以获得长寿和吉祥。根据藏文有关祭祀神灵的文献记载，对长寿五姊妹女神的祭祀一般在一个与世隔绝但是周围环境优美的地方举行。祭祀女神的地方应该长满茂密的树木和美丽的鲜花。敬奉的贡品除了供给一般善向护法神的各种食物和饮料外，还要给五位女神供奉药物做成的朵玛、一块水晶石、孔雀羽毛、乌斑绿松石、海螺做成的骰子、盛满供水的珍贵容器。人们普遍认为十二丹玛女神是长寿五姊妹神的从属神。十二丹玛女神的头领是多吉玉中玛，她被称为藏地守护神丹玛女神御衣种。藏族神话大多把她描绘成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白色女神，脸上带着傲慢的微笑。她的坐骑是一头蓝色的骡子，她那白色的身体在太阳光芒的照射下宛如一颗水晶。当然，也有别的藏文文献把这位女神说成是黑色女神，一脸凶煞气，身穿从死尸上剥下来的人皮，嘴里滴着鲜血，眼睛冒火，鼻孔喷出烟雾。她的左手还端着一个装满鲜血的人头骨碗。